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讲话，台湾学者指出攻台作战一直是中共主要战备目标，
我们看到这些很重要的一些发展，那针对性还是有的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中共还是没有放弃这个武力犯台了，那么攻台作战一直都是他的主要的战备的目标。
河南水灾中自媒体异军突起，官媒被批冷漠滞后，
实际上这对于所谓的主流媒体，这些都是自杀行为，他们就蠢到了这种程度。媒体如果没有公信力的话，你还有存在价值吗？你半毛钱的价值都没有。
顶流明星吴亦凡遭刑事拘留，饭圈文化是福还是祸？欧盟谴责澳门取消民主派参选立法会资格。我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在中共建军94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奋力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举行第32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强调确保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提出做好军事斗争准备。那么在一段时间以来，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压力的同时，习近平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说法是否隐含对台湾动武？中共强军对台湾的安全会产生什么影响？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理事长李大中，就上述问题做深入探讨。
李大中教授，首先请您谈谈对习近平确保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讲话的这个看法。中共强军100年奋斗目标实际上是否也会对台海和平形成军事威胁？习近平到底会不会武力攻台？您的看法？
我想他这次的谈话里面的主要重点还是有几个关键字啦，最重要的还是强国必须强军，那军强才能国安。那主要是我们回顾这几年一个习近平在他这个执政的期间，他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在2017年19大报告里面所提出的啊，要确保在2020年啊实现基本机械化这个讯息化建设取得重要的进展，战略能力上有大的提升。那第二个就是力争在2035年啊实现国防跟军队的现代化，然后更重要是在本世纪中期中叶的时候把这个军队能够打造成全世界第一流的军队，所以这是一个主要大的一个背景。那在这大的背景之下，当然台湾也会是其中的一个很重要一个针对的一个部分。那我们都知道在这些年来，这个共军解放军在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还有在战略支援部队上的一个发展，都有它一个很既定的一个目标跟它一个既定的一个时程。那包括这几年所做的一些军改的目标来说，其都是如此。我们看到这些很重要的一些发展，那针对性还是有的啊，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中共还是没有放弃这个武力犯台了，那么攻台作战一直都是他的主要的战备的目标。当然在近年来有持续或者强化对台湾的一些针对性的一些作为了，包括一些军事这个武器装备的一些获取、战备的提升，还有演训的一些针对的内容。那么一般来说哈，这个中共对台的一个基本的战力已经有具备一些包括像联合封锁、联合火力打击这些基本的能力，所以对台湾而言一直有这方面的一些很明确的一个挑战在。那当然武力犯台、武力对台，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个实际的情况来做一个可能的判定。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共军在这些年以来已经有提升他对台湾的一些征收侦察的能力啊，还有包括像电子战的能力，还有一些很强大的一些运用，包括像是指挥通讯能力的强化， 对台湾的封锁作战的一个实力的一个持续的提升当中，还有包括像火力的打击，这也是一个，比如说像共军部署多层这个多管火箭，这个对地巡弋飞弹配合解放军海空军的一个攻舰的能力，这样火力辐射的能力是有涵盖啊台湾包括外岛和本岛的区域，那也包括像是联合登陆能力的提升，还有这个所谓的抗击其他国家在一旦台海出现战事的时候援助台湾力量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一些都是一个近年来对台湾的军事的那个挑战或威胁。那这样的挑战跟威胁还有攻台的目标其实一直都是北京的目标，这个大概是比较多的一些观察者观察家都很在意的一个议题。
我们继续看台海局势。那么美国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呢，正在延续历届政府实施的一个中国的政策，与台湾保持的是非官方的关系。那么强调台湾问题呢，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并不断地向台湾提供防卫性武器装备，以应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威胁。那么目前呢，美日印澳加上英国等西方国家呢，在台海和南中国海呢，加强了这个航行自由，这些做法呢，对台湾安全呢是福还是祸？您的看法？
我想的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其实他的政策还是蛮明确的，就是说基本上是一个中国的架构，但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持续提供对台湾的一个支持了，也提到说要继续提供台湾防御性的武器，支持台湾的国际空间参与。那也多次提到说这个台海的议题台海的和平稳定非常的重要，两岸应该用这个对话的方式去解决彼此的分歧。那前一阵子呢，拜登政府的这个印太事务总监也提到说美国政府的既定的立场还是一样不支持台独。但是在这样的大的局势之下，我们也知道说美日印澳就像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四方一个机制，它的一个作用其实从今年拜登政府执政之后，我们第一个可以看到是在大概是在三月份的时候有第一次的 Quad 这个领导人这个层级的对话，那么可能第二次还会在今年的这个结束之前会举行第二次。那意思是说拜登政府这个策略还是希望能够制度化美日印澳的这个机制能够发挥它的功能跟角色，但在这个机制之下可以达成很多的东西比如说还有部长级的会议可以讨论非常非常多的议题，包括我们所非常在意的区域安全跟和平稳定的议题。那这是一个目前拜登政府对于这个美日印澳的一个基本的看法。那么刚主持人也提到说这个航行自由自由航行的一个行动，那么如果我们稍微回忆一下，其实这向来是美国用来去这个反驳其他国家就是按照美国的立场是过度这个伸张的海权的这个海洋的权利了，那尤其是美国所认定的一个权利，所以历年来美国的这个官方都会出版这个相关的一个报告，里面去罗列美国所认定的这样的一些情势。那么自由航行或航行自由其实一直都是美军在执行的任务。那么如果稍微回忆一下，在久一点之前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第二任期因为美国认为这个中共在南海地区里面的这个填海造陆的行动非常的快速，所以当时美国至少有所谓在这国会议员的一个要求之下美军至少每季一次有所谓的航行自由在南海地区。那到了川普执政时期的四年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频率其实更加的增加不管是自由航行或是自由飞越的美军所执行的在这个区域里面行动都非常的密集，而且会比过去更加的公开，不管是主动的一个公开或是被动的证实，那么他也会要求说希望其他的国家能够一起去参与。这个背后当然是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目标，很大的这个比例其实是针对的北京。那么进入到的拜登政府时期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政策的思考跟实际的这个行动还是持续的。比如说我们记得在拜登在这个五月中下旬的时候，曾经在美国的海岸警备队的这个毕业典礼上，他特别又再次提到说这个美国的贸易是非常仰赖航行自由，因为这个是跟美国国家利益密切的相关， 那他也特别在那个场合里面点到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等国的一些威胁，那也提到说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利益的重点，所以美国海岸的警备队对于捍卫美国的这个海岸安全、国际的航行自由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国际贸易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关键啊，美国 GDP 有将近 20% 以上是来自于国际的海运，所以这样的政策其实在拜登政府还是持续的去推动或执行，那他也希望说美国的盟友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协调或配合，那这是有它的一个历史的轨迹在，一直到现在为止。
那么一段时间以来呢，中国多次出动军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后呢，中国又在台湾海峡多次组织实兵演习，与此同时呢，北京不断加大对台湾的军事和政治压力，警告台湾不要谋取台独，誓言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那么面对中共咄咄逼人的这个态势，军事与中共军力相差悬殊的台湾如何自保，实现不对称的这个战略威胁呢？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刚才所提到，主持人所提到的这个一些军事的作为，那当然近来其实台湾或是国际媒体比较容易注意到的还是所谓的共机侵扰这个台湾的防空西南，尤其是西南的防空识别区 ADIZ。 那比如说在今年6月中旬的时候，那一次架次比较多，有28架这个共机这个侵扰台湾的西南防空识别区是继今年的4月以来当时4月12号我记得有25架共机去扰台，所以也创下了这个我们国防部台湾中华民国国防部公布统计以来最多架次的一个记录。那包括这样的一个侵扰防空识别区，或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一些像是一些比较针对性的一些军事演训的讯息的释放，其实很大程度上其实有它的一个心理的意义，政治的意义，当然也有军事上的内涵。比如说防空识别区的侵扰就会压缩台湾的一个防空预警的时间，这个时间啦，增加一个空防的压力。那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一个继承的事实，那所以这些都是一个近来大家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说因为两岸在军事上，因为包括像不管是人口啦、资源啦本来就是不容易取得一个平衡，那中国大陆近年来的一个这个国防的预算大体上印象中大概都是台湾啦大概有十几倍之多所以如果纯粹就数量还有包括像是国防预算的规模，当然很难去跟中国大陆做一个抗衡但是台湾还是有一些既定的一些脚步包括像是国防的一个现代化包括持续去增进它的一个国防的实力或是在建军备战方面有些新的一些作为比较创新性的，或是一些比较朝向非对称战力的这样的一些作为所以基本上还是希望能够维持一个基本的稳定，或是说能够维持自己的自我防御的一个能力我要强调是说在数量上或是在预算的规模上本来就不可能是达到一个所谓的平等因为这个数量上一定会有这样的差距但是台湾可能还是在各个方面里面希望能够达成它的一个目标了我指的是中华民国我们这个部分。
好的，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那在不对称战力方面还有创新方面也是一个强化的一个重点近年来。
谢谢您，李大中教授。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以上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理事长李大中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自媒体在河南发生罕见特大水灾期间，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以身临其境的独特视角，用图片或视频等方式，在第一时间向世人披露了官媒严重滞后或不报道的信息，让外界更及时了解真实的灾情，从而提供有效的救援。观察人士称，自媒体正越来越取代官媒，成为民众获取真实信息的来源。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采访报道。
在自媒体越来越普及的今天，每当突发任何重大新闻或事件，特别是天灾人祸突然降临时，由千千万万有智能手机公民组成的自媒体人，总能在第一时间通过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向外界发布或传递有关文字、声音、照片或视频等信息。在这次河南罕见的洪灾期间，自媒体就发挥了中国官媒所无法替代的作用。7月20号前后，河南郑州、开封、新乡、安阳等几十个市县连日普降特大暴雨，多地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河南省应急厅副厅长李长训在27号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上说，截止27号，全省44座大中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全省150个县市区超过1331万人受灾，71人死亡，各种经济损失至少750亿元。然而，对于这次被称为千年一遇的洪灾中，在官媒报道宣扬政府如何展开大规模救灾行动，成百上千的志愿者和大量救灾物资涌入河南之前，灾区的自媒体已通过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用文字、视频或图片，在第一时间向外界传递出灾民命悬一线的险境，发出求助、求救等信息。7月20号下午大约5点45分，郑州地铁5号线一列驶出海滩站，在距离下一站沙口路站还有大约200米时，因洪水冲进隧道突然停车。随着涌入地铁车厢的洪水越来越多，从小腿到腰部，车内的一些乘客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或电话发出求救信息，让外界能了解被困乘客的状况并展开救援行动。尽管这列地铁的乘客在自救和救援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大多数人成功脱险，仍有14名乘客不幸遇难。26号是郑州地铁5号线遇难者的头七，社交媒体平台的照片显示，遇难者的亲朋好友和一些市民在沙口路站 B1 出口线上一束束鲜花和贡品祭奠罹难者，但是民众无声的祭奠却没有得到当局的支持、理解甚至同情，反而用黄色的围板将祭奠的鲜花挡住，不让人们表达对逝者不幸罹难的哀思。对于当局的这种做法，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有一些市民不畏权势，齐心协力动手将围板拆除。自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的照片和视频显示，随着祭奠和思念遇难者的人数越来越多，更多的鲜花、祭品、蜡烛和留言已经从地铁站口延伸到人行道。网上转发的南方都市报一名记者航拍的照片显示，祭奠720遇难者的鲜花、祭品等已摆放的长达数十米。观察人士称，人们在用无声的祭奠表达对逝者不舍和思念的同时，也在表达他们内心的愤怒，以及对有关部门和领导无视民众的生命安危，在洪灾时不停运地铁又没有进行及时救助的谴责。江苏观察人士蒋爱松对美国之音说，社交媒体上的照片和视频显示，郑州当局两次偷偷摸摸地将祭奠遇难者的鲜花等围住，但两次被市民拆除，这表明当局冷漠无情的态度和作为引起民众强烈不满和反弹，促使更多素未相识的市民自发地到地铁站祭奠，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对当局无声的愤怒。蒋爱松表示，迄今为止对这次重大事故负责的地铁、交通乃至市政府有关部门却没有一个人来祭奠忏悔道歉，官方媒体更是对此避而不谈，
没有一个人来正面回应这个事情呢，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是吧？应该问责谁？有老百姓，我看网友转的时候，他就用图片的方式来转的，他说这个拦路这个鲜花呀，那么及时，为什么你这个洪水来的时候你怎么拦不住呢？就来问责他们。
北京的资深媒体人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在公共交通地铁中这么多人遇难，当局没有任何人对此承担责任，反而以所谓维稳为由压制民众对遇难者表达祭奠和哀思，
是说明他们和人民群众完全对立嘛，是吧？人民群众连哀悼的这种心情和权利都没有吗？他们连这要被封闭起来，这个官僚机构现在就除了维稳他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观察人士称，在这次河南水灾中，中国成千上万的自媒体人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发出的文字、照片、短视频等， 及时真实地传递出灾情，这是官方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也是无法取代的。李大同说，在发布灾情信息上，自媒体不仅比官媒更快，而且越来越成为民众获取真实信息的主要来源。他说，在自媒体发布大量河南千年不遇水灾造成前所未有的灾难和损失时，身为河南人的央视主播海霞却大言不惭地说，这次的应对很有样，这套打法为应对极端天气打了个样，这才是应对极端天气该有的样子。李大同认为，央视的报道跟河南水灾的实际情况根本不着边际。他说，河南卫视更是离谱，在7月20号暴雨洪水侵袭河南各县市时，河南卫视却仍在播放抗日神剧。李大同提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退休教授展江在博文上发文敦促河南卫视停播电视剧，滚动播放救灾新闻后，河南卫视才回复称已协调，马上开始直播。
实际上这对于所谓的主流媒体，这些都是自杀行为，他们就蠢到了这种程度，是吧？他不知道这是自杀行为吗？媒体如果没有公信力的话，你还有存在价值吗？你半毛钱的价值都没有。
李大同说，与日益发展和壮大的自媒体相比，央视这样的主流媒体的新闻收视率仅有区区2%，而更令人可笑的是，这样的官媒还自诩为老大。中国的自媒体在社交媒体平台包括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第一时间发出海量的第一手信息，其数量远远超过官方媒体，让外界能真实了解这次河南水灾情况，而不是官媒充斥的所谓正能量的报道。前北大新闻专业副教授焦国彪认为，自媒体在这次河南灾情面前发挥的作用很大，与千千万万自媒体相比，官方媒体的镜头和人马相形见绌。焦国彪对美国之音说，
这很重要的，如果说没有自媒体在地铁里头，就是地铁五号线那儿往外发信息，你可以想象那些人很可能甚至全部死光都有可能。因为什么？你要发布这信息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了那列车地铁车和外界没有什么联系，也就是外面没有人管它，是官方没有人管这件事了，对不对？都是自媒体传出的信息。你想一想，要没有自媒体，这一列车人怎么办？
对于民众在地铁站献花祭奠遇难者，焦国彪认为，官方应妥善平衡处理此事，既要安抚民众的情绪，让民众表达甚至宣泄他们的感情，也要防止事情闹大，演变成大规模的群体事件。除了地铁五号线一趟列车在洪水中被困的消息牵动着千千万万人们的心以外，郑州京广北路隧道被淹没，数十辆漂浮出来的汽车横七竖八袒露在人们面前的画面和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人们在担心车内人员安危的同时，更质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为什么不及时采取措施，在暴雨前封闭隧道入口处，从而防止可能发生的悲剧。有媒体采访从隧道逃生的人称，隧道入口没封，但出口被封，隧道内的车辆出不来，导致多辆车和多人被困。在隧道被淹几天后，河南当局7月26号宣布，经过五天的努力，从三处隧道内拖移安置各类车辆247辆，现场排查发现6名遇难者。不过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和照片显示，有大型卡车从隧道中驶出，车厢被黑色材料的布蒙住，还有一辆被拖出的公交车车窗全部用黑布蒙住。观察人士称，当局这类似掩耳盗铃的做法让外界更加质疑当局公布的遇难者人数的真实性。此外，在河南省官方宣称这次暴雨洪灾总共导致71人死亡的同时，社交媒体日前发布的一段尚未得到独立消息来源证实的视频显示，一辆车厢封闭的卡车在路上行驶，车厢上悬挂着一条红底黄字横幅，上面写着淄博市殡仪协会与河南人民同在。有网民在社交媒体上质疑，既然官方公布的遇难者仅70多人，难道郑州乃至整个河南都不能应付和处理吗？还需要外省市的支援？观察人士称，在中国这个被国际社会认为不公开和不透明的集权国家，很多事情被视为国家机密，包括尤其是像河南水灾中的死亡人数。去年武汉爆发大规模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中国当局极力掩盖感染新冠病毒的死亡人数，但是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中国不得不于去年4月16日突然核增1290例死亡病例。 比此前的死亡总人数上调了近 50%。 不过经过核增后不足4000的死亡病例仍被外界认为至少数倍低于实际的死亡人数。与旨在传播所谓正能量为当局大唱赞歌的官媒不同，自媒体人通过各种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信息和评论更能及时迅速真实和客观地向受众呈现事情事件的真实状况。但是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是一个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国家，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推特、脸书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在中国被禁止使用，必须通过代理服务器才能登录。因此中国网民绝大多数使用的微信、微博和抖音等无时不刻不在网警的监视之下，若自媒体人发布的信息或评论被认为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轻则信息被删除，账号被暂时封掉，重则会被以所谓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罚款或拘留。撒爱宗说，自媒体在披露这次河南水灾的很多信息是通过短视频发布的，给当局屏蔽带来挑战，不像文字屏蔽那么容易和简单，必须要通过人工手动而不是自动屏蔽，这样就有一个时间差，在当局屏蔽之前已经被大量广泛转发和传播，为大众所了解，当局无法完全封杀自媒体的声音。
现在这种自媒体我想会影响非常大，就是政府真的来对付的话，可能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一个对策。
美国之音杨明华盛顿报道。
7月31号，中国红极一时的知名艺人吴亦凡被北京警方因涉嫌强奸罪刑事拘留。之前吴亦凡被指控饭桌选妃，欺骗年轻女孩甚至未成年人的感情，巨星形象瞬间崩塌。吴亦凡事件是近年来流量明星传出的最大丑闻，折射出疯狂的中国饭圈文化以及他们所代表的资本市场和娱乐行业的畸形发展现状。分析人士指出，饭圈文化所体现的强大组织力量和决策过程中的准民主模式颇有公民社会的雏形。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既可以利用争取年轻人归附共产党的主流价值观，同时也是群体行为出格失控的隐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真的采访报道。
一夜之间，中国红极一时的知名艺人吴亦凡被一位名叫都美竹的19岁女孩指控饭桌选妃，形象轰然崩塌。七月初，都美竹在新浪微博公开控诉吴亦凡以挑选 MV 女主角面试为名，欺骗包括她在内的年轻甚至未成年女孩的感情，腻了之后就冷暴力玩失踪。来自年轻女孩的类似控诉并非首次，之前吴亦凡总是化险为夷，然而这次无力回天。7月31号，北京警方宣布吴亦凡涉嫌强奸罪被刑事拘留。吴亦凡是2014年从韩国 EXO 组合离开后回国的归国四子之一，当时的中国偶像市场远不如今天的繁荣，爱豆、饭圈、流量明星这些概念刚刚在中国开始兴起。所谓爱豆并不是简单的英文单词 idol 的中文翻译，而更是一种从日韩引进的，从练习生开始进行歌舞训练，之后出道组团，严格受演艺公司控制的一种文化。吴亦凡、鹿晗、张艺兴、黄子韬等归国四子成为最早一批享受爱豆红利的明星。同样是在2014到2016年间，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大互联网巨鳄进军影视行业，互联网资本主导下的产业转型带来思维和规则的转变，大数据使得一切可以量化，新浪微博推出明星势力榜，流量崇拜开始变得风行。之后影视公司开始看重明星在互联网上的流量数据，一个环环相扣的商业链条逐渐形成，饭圈粉丝整齐划一的每天签到、转发、评论，以此支持起明星的商业价值，甚至发展到后来出现的买粉、机器转发，也就是数据和流量造假。33岁的 Vivi 来自重庆，不久之前刚刚取得文学博士学位。Vivi 少女时代曾经迷恋韩国明星，但是接触到中国的饭圈文化，始于几年前她攻读博士学位写论文的阶段。她告诉美国之音说，当时我写博士论文非常的苦闷，情感上需要一个发泄的途径。那时候陈情令大火，我又好奇又惊讶， 什么剧能火成这样，于是就上网点开看，然后发现肖战是老乡，人长得那么好看，演技还不错，就爱上了肖战，然后就进入了这个饭圈文化。 Vivi 自认为不是一名超级疯狂的肖战粉，也从未参加过打榜做数据这些事情，但是他平时会买为肖战拍照的杂志，购买肖战代言的产品，还在2019年买票去长沙现场观看了有肖战参加的天猫双十一晚会。2020年2月，肖战的粉丝制造了目前为止饭圈最大的历史事件，也就是所谓的227事件。事情起于2月24号，一些肖战粉丝发现同人小说网站 AO3 收录了一篇关于肖战的同人小说《下坠》，里面肖战被描绘为一位患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小姐。肖战粉认为这个小说有意侮辱肖战，于是向中国政府网监部门举报平台涉黄，导致 AO3 最终在中国大陆遭到屏蔽。事发之后，网民怒不可遏，开始轰轰烈烈反击肖战粉，抵制肖战和他的代言产品，双方展开数轮恶战，至今都没有完全平息。肖战粉也在不少人心中留下不可理喻的疯子形象。作为肖战粉， Vivi 非常不赞同举报 AO3 的做法，觉得非常龌龊下流，但是他认为这不是个简单的饭圈发疯现象。他说，这个事情是在饭圈文化包装之下中国青少年的一个样本，饭圈只是一个表象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小孩从小没有被教育说要接受多元的价值，然后公权力又一直鼓励大家要举报，你看不惯的随时可以向公权力去举报，所以他们在这种教育下做了这个事情。因为对爱豆文化的历史比较了解， Vivi 这样比较日韩和中国，他说在日本和韩国本来人就少，但是有这么多爱豆，所以他们竞争非常激烈，相对来说各方面爱豆会更加自律。中国这边呢，总的来说这碗饭更好吃一些，挣的钱也更多，这些爱豆更容易膨胀，所以会出现吴亦凡这种大型丑闻。如果登录新浪微博搜索王俊凯，会发现有将近200个关于他的粉丝团账号，每个团人数从几千到几万到几千万都有。2016年9月21号，王俊凯17岁生日，出手阔绰的粉丝团包下纽约时代广场11块 LED 屏，祝他生日快乐。同时被包下用来发送生日祝福的，还有巴黎、首尔、东京、冰岛的 LED 屏，洛杉矶的直升机和重庆的整箱地铁广告。如今的粉丝应援已经不再表现为简单的花钱炫富给爱豆送礼，而是变得越来越专业化、系统化。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音乐娱乐行业也自然而然地孕育出粉丝经济的巨大商机。总部位于北京的数据服务商易恩2021年发布的行业报告说，2020年中国偶像产业总规模超过1300亿元，而粉丝主要以一二线城市的95后女性为主。曾经在上海某大学教授文学的马建国老师，有很多学生都是一些明星的脑残粉和死忠粉。马建国告诉美国之音，他观察到的追星粉都比较缺爱，而且焦虑和迷惘。马老师说，他们对爱的索取日常生活中不能够满足，所以粉丝现象本质上是一种心理学上的疗愈，这当然也是娱乐工业的本质。年轻人80%-90%都经历过做粉，这种现象很正常。以前练气功的时候，人越多越好，会产生一种互相暗示的共场，在气功师的诱导下，现场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出现各种迷狂的动作，倒在地上啊，东摇西摆啊，跳起舞来啊，都没有办法控制，这个需要人多形成一个场，一个心理上的共振。而今天这个时代，互联网为表达这种狂热的崇拜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人多必然会产生领袖，饭圈也是如此，他们有说话有分量的大粉，把应援作为一项事业的直粉，还有下面专门负责刷榜转发的数据粉，甚至有人因为不消费也不付出时间被称作白嫖粉。粉丝领袖在集体行动中至关重要，他们平时要给小粉分配任务，解释偶像到底好在哪里以及为什么值得爱，还要负责解读平台规则，在偶像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指挥众粉冲锋陷阵。2019年末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初，一时间全国范围的物资调集和分配手忙脚乱，令人惊讶的是人数庞大的各种饭圈后援会此刻显示出惊人的组织能力和爆发力，他们分工明确，组织严密， 迅速向武汉送去口罩、防护服、手套、消毒液等医疗和救灾物资。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在2020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中说道，国家可以掌握他们崇拜的爱豆在中国的职业发展命脉，官方媒体点名批评某个艺人，足以让这个艺人的职业生涯严重倒退，甚至画上句号。同时，饭圈也经常需要付诸公权力和官方组织来解决彼此的矛盾。比如举报文化在饭圈中的盛行并不是一种偶然。对于饭圈团体，当局一方面要防范，另一方面也要利用，这就是他们暂时还没有遭遇像公盟、船只行这种民间组织被强制解散的命运。2021年4月，爱奇艺出品的男团选秀栏目《青春有你》在第三季播出的时候遭遇选秀史上最大滑铁卢，起因在于大量粉丝为了给心爱的偶像投票，购买赞助商蒙牛的牛奶，以求获得投票所需的牛奶瓶盖上的二维码。然而大量牛奶无法被迅速消耗，只好倒入沟渠。倒奶视频传出后，全社会被此荒唐行为震怒，再加上刚刚生效的反食品浪费法，青春有你栏目一时千夫所指，众怒难平。2021年5月4号，北京市广播电视局责令爱奇艺暂停录制节目，之后爱奇艺和蒙牛公开道歉，青春有你戛然而止。5月10号，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综艺节目管理工作的通知，再次强调坚决抵制粉丝追星炒星行为，节目中不得设置花钱买投票环节。7月31号，就在北京警方宣布刑事拘留吴亦凡消息发布几小时后，人民日报微博号立刻评论，法律面前没有顶流，外国国籍不是护身符，名气再大也没有豁免权，谁触犯法律谁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Vivi 觉得政府对粉圈文化既想管又不知道怎么管，他说，我觉得吧，首先肖战227事件是对当权者的一个警醒，他们可能通过这个事情意识到，在粉圈文化里面，青少年可以会被这么大规模的组织起来，而且有行动力。青春有你爆出倒奶丑闻后被停掉，整个偶像行业受到很大打击，政府现在想要整治这个圈子，但是我还没看到什么行之有效的整治办法。最近几年，中国官方逐渐意识到，邀请流量明星参与政府组织的演出活动，远比以前枯燥无味的教科书式红色宣传更行之有效，因为爱豆就意味着大量粉丝的关注和投入。同时，饭圈众粉也已看到自己的爱豆登上春晚、国庆、党庆等舞台，受到国家的肯定而感到自豪。面对粉圈的狂热，马建国老师觉得政府完全不需要引导和管理。他说，政府管不好，越管越乱。你看美国60年代当时乱得一塌糊涂，中产阶级的这些孩子全部被判吸毒，但是这些东西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转变，从嬉皮士到雅皮士，他自己会完成这种转型。当时美国政府也没有干预，甚至某种意义上是放纵的，但是结果挺好，甚至还出现了摇滚，变成了美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粉丝文化实际上对娱乐工业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正面作用的，我觉得法规对一些过度的行为做一些节制就可以了，而不需要过度的去打击它。截止到本文发稿，吴亦凡在新浪超话的明星类中排名第72。北京警方7月31号宣布刑事拘留吴亦凡之后，他的超话板块充满了342万粉丝的告别留言。有一位粉丝留言说，再见了青春，这次我真的坚持不下去了，原来并没有天使，还是希望你能好好做人。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
欧盟星期六发表声明，批评澳门特区取消几十名参加立法会选举的候选人的资格，北京则强硬反驳，称欧盟干涉中国内政。
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言人发表的声明表示，澳门当局取消21名候选人参加9月立法会选举的资格，是与澳门基本法所保障的权利背道而驰的有害举动，破坏政治多元化，并限制民主辩论。声明说， 欧盟呼吁受到保护的权利及自由能在澳门特区得到维护。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向来自各政治派别的候选人开放。在欧盟发表声明后，澳门特区政府7月31日发表声明表示反对，称澳门特区立法会选举完全是特区的内部事务，任何外国机构无权干涉。此外，中国驻欧盟使团官方网站7月31日称，澳门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部势力插手干预。声明还说，要正告欧方，中国人民不接受任何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以民主自由之名行干涉之实的企图，注定要以失败告终。同时，中国外交部驻澳门公署当天也发表声明，对外国机构干涉澳门的内部事务予以坚决反对。此前，澳门特区终审法院7月31日裁定，立法会参选人组织和参与悼念1989年北京派解放军屠杀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及市民的六四事件，或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活动属诽谤中国政府，破坏宪政秩序，因此可被视为不拥护澳门基本法与不效忠澳门特区，不具备参选资格。终审判决意味着今年9月12日举行的选举不会有任何民主派人士参选，三组候选人都对判决感到失望，批评荒谬。有约60万人口的澳门与香港一样，也是基本法保障实行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具有所谓高度自治的特别行政区。不过近年来，中共的中央政府对港澳的管控干预越来越直接，舆论普遍认为澳门当局这次取消立法会参选人资格是对澳门的民主自由的又一次重创。在港版国安法去年6月30日晚开始强推的香港，去年也有多名民主派人士被取消参选资格，而立法会选举也被推迟。今年3月，中共的橡皮图章全国人大以爱国者治港为前提，通过所谓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的决定，除了改变香港立法会议员的组成与选举方式外，也设立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与确认特首、选举会与立法会选举参选人的资格。同时，随着香港特区政府规定的公务员宣誓效忠的香港各区区议会议员的宣誓在即，已有近80名民主派区议员为避免取消资格后被追讨薪资而宣布辞职。据港媒估计，因不符合宣誓资格而被取消资格的民主派区议员恐怕会高达230人。
中国外交部前发言人秦刚日前抵达美国，接任中国驻美大使职务。此前，美国副国务卿希尔曼和中国高级外交官在天津举行会谈。会谈期间，中方向美方提出纠错清单，并表示美方对华认知极其错误，对华政策极其危险，在新冠溯源、港台、新疆等问题上言行错误，并指控美方既要坏事做绝，还想好处占尽。有分析称，中方咄咄逼人的表态目的在于安内而不是攘外。那么面对中方战狼的硝烟继续弥漫外交场，美国将如何与狼共舞？下面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主任叶耀元和旅美独立时评人夏叶良就上述问题发表的个人看法。
旅美独立时评人夏彦良认为，中共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外交家，中共的外交人员除了所谓的第一代外交官，大多是外语专业毕业的职业翻译，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政治传声筒。夏彦良说，
中共呢其实没有真正的外交家。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有一个非常杰出的外交家叫顾维钧，有著名的顾维钧回忆录，他是历经了四届四个不同的政权， 所以说呢，他是相当成熟的，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外交方面的一些手段做一些斡旋努力。我们也知道，著名学者胡适曾经做过驻美大使，那也是用自己的这种知识、智慧和感召力在做一些工作。那么后来中共的外交家，过去第一代，他们的所谓第一代外交家就是元帅、将军啊，当然没有真正派元帅，只有派将军的，像耿彪这些人原来都是这个驻外大使，但是后来呢，就是变成了外语学院这个外语专业毕业的这些职业翻译，而这些人呢，都属于战战兢兢的，家里边叫祖孙三代都要查个遍，要听党的话，所以他们是政治传声筒。
夏彦良表示，在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关系紧张的情况下，秦刚并不避讳自己的战狼本色，这或许使他成为第一位中国战狼驻美大使。他说
有一个人讲得非常好，中美关系啊，或者讲中国跟外部的关系，就是在开放的时代，那必然中美关系就好，在封闭和专制的时代，中美关系就糟。而且中美关系好的时候呢，中国无论是从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会更加的繁荣和活跃。那么如果中美交恶的话，相对而言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各方面打压也非常的严谨，非常严酷，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出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趋势。那现在秦刚呢，大家把他称为一种战狼式的这个外交官。那么这次他来当这个驻美大使，那就可能成为第一个战狼大使。而且他个人一点都不讳言啊，他甚至觉得这样是做得对的。
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主任叶耀元表示，秦刚作为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他走的是中国大外宣的路线，但要把这一套做法搬到美国来恐怕行不通。叶耀元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重新修正一遍，变成是说现在中国外交部里面到底谁不是战狼，还是所有人都是战狼？当然我觉得这个帽子不能全部的扣上去，就像是刚刚夏教授说的，像崔天凯他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沉稳的一个外交家。但是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秦刚其实在很多不同的一个媒体访问的场合，或者是他发言的场合里面，他大幅度的就是帮中国的外交部做一个大外宣的一个态势。然后这些大外宣里面，我们也看到他常常使用的一个言辞，就是把问题甩到别人身上去。也就是当他接触到，例如说美国，例如说其他的西欧国家对于中国人权的指责，对于南海主权的一个宣称的一个问题进行一个讨论，他会把这些问题直接的用中国的方式包装回去，说那是他们的理解，那不是中国现阶段的理解，或认为说美国或者是其他国家这些行为都只是在干涉中国的内政。所以如果从这些事件来看的话，你要说秦刚不是战狼，这也有点困难。但你要说他会变成什么样的战狼，尤其是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观察点是在于说，他在外交部当发言人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他归类为战狼，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可是当他就认为所谓的中国驻美大使这样的一个职务的时候，他如果还是采取一个战狼的态势跟美国的国务院进行打交道，或者是甚至是跟华盛顿华府这些各个智库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进行一个交流，那我想这结果会非常非常的糟糕。
叶耀元也表示，美中关系的新格局已经成型，从最近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去天津与中方会谈的情况来看，无论是谁出任大使，都不会改变双方在竞争与对抗中谋求有限合作的基本态势。他说，
严格来说应该还是两边在各说各话，还是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频道上面彼此之间想办法尝试要进行对话。但是对话虽然说他的对话可能不会有一个实质的结果，甚至也没有办法去说服对方，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他透过对话的过程确保说，美中之间虽然还是在激烈的抗衡之下，彼此之间还是愿意去维持这样的一个管道。
国证监会星期天表示，将寻求与美国同行的更紧密合作，并将支持海外上市。此前，美国监管机构收紧了对中国企业的信息披露要求，并对北京近期的监管行动表示担忧。
中国证监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注意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中国公司上市信息披露的新要求，并说双方应秉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就中概股监管问题加强沟通。声明说，中国证监会一直对企业选择上市地持开放态度，并说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金融对外开放的力度会不断加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周五表示，在允许中国公司通过美国股票市场筹集资金之前，他将要求中国公司披露中国政府未来行动可能对运营公司财务业绩造成严重影响的不确定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还要求中国的上市公司必须披露他们是否被中国当局拒绝在美国证交所上市，以及此类批准被拒绝或撤销可能带来的风险。中国在上个月对网约车巨头滴滴全球在纽约上市几天后启动了网络安全调查后，一直在加强对海外股票发行的监管。中国国务院7月6日表示，将加强对所有在境外上市的中国企业的监管。紧随其后，中国网络空间监管机构表示，任何拥有超过100万用户数据的公司必须在寻求海外上市之前报告网络安全审查。中国央行还表示，非银行支付公司必须报告海外上市计划。
与俄罗斯、俄罗斯与中亚国家开始一系列军演应对阿富汗局势。俄罗斯军方正通过征兵广告招募合同兵，在与阿富汗相接壤的塔吉克斯坦服役。中亚国家元首峰会也将很快举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军方7月30日表示，俄军已经开始准备8月9日到13日在中国宁夏青铜峡演习场将举行的两国联合军演。俄军这次将会出动主力战机苏-30SM 通过转场千里飞行参加军演。驻扎在俄中边境后贝加尔斯克地区的俄军摩托化部队还有特种部队等等也将会参加这次联合军演。中国方面几乎在同时发布的消息说，这次双方联合军演的兵力可以达到10000人。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几天前访问塔吉克斯坦，他会晤了塔吉克军方领导人和总统，并参加了在当地举行的上合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在这次会议期间，魏凤和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会晤时，魏凤和邀请绍伊古参加宁夏军演的闭幕仪式。中俄在西北地区的宁夏举行军演，以及俄罗斯国防部长受邀可能会在8月13日左右访华，正值阿富汗的局势发生变化。俄罗斯和中亚媒体报道，塔利班武装目前已经控制了阿富汗与塔吉克斯坦的全部边界，包括与新疆相接壤的瓦汉走廊。几乎在中俄宁夏军演的同时，几个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在临近阿富汗边界地区同样开始军演。塔吉克和乌兹别克的军队以及常驻塔吉克斯坦的俄军第201步兵师的军人7月30日已经进入和部署在塔吉克和阿富汗边境地区的一处演习场。这次演习将会持续到8月10日结束。乌兹别克斯坦这次派出战机和武装直升机以及特种部队前往塔吉克参加军演。驻扎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郊外的俄军康特空军基地的战机也会参加军演。这次演习的规模之大被许多媒体称为前所未有。演习中将演练如何保卫塔吉克和阿富汗的边界，以及如何防堵来自阿富汗的武装力量从塔吉克边界进入中亚地区。 1999年夏季到2000年近千名被多国禁止和列入恐怖组织名单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武装人员从阿富汗越过边界进入塔吉克斯坦，随后挺进到吉尔吉斯的山区，并试图从吉尔吉斯进入乌兹别克斯坦。中亚地区的局势当时一度十分紧张，在俄罗斯的支持以及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两国军队的倾力围剿之下，进入中亚的极端武装力量才被肃清。在塔吉克与阿富汗边界军演的同时，俄罗斯与乌兹别克斯坦从7月30日起也开始了有1500名士兵参加的另外一场军演。这次军演同样将持续到8月10日结束，演习地点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与阿富汗的边界提尔米兹演习场。乌兹别克古城提尔米兹与阿富汗隔河相望，苏军当年入侵阿富汗时，提尔米兹曾经是苏军的一个主要后勤补给、军队编组和指挥基地。参加这次军演负责中亚方向的俄军中部军区的部队搭乘运输机7月31日已经抵达提尔米兹。俄罗斯中部军区同时也在加紧训练乌兹别克斯坦的军官。在中亚国家中，乌兹别克军队被认为战力最强，但乌兹别克为了保持独立的地位，长期小心谨慎与俄罗斯保持距离。塔什干并没有参加俄罗斯所主导覆盖独立体国家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不过两国签署有安全战略合作协议。俄罗斯军方领导人最近也频繁访问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局势无疑为俄罗斯借机巩固在中亚地区的存在，尤其是在莫斯科所擅长的安全领域扩大影响提供了良机。俄罗斯正在扩大在吉尔吉斯的康特空军基地，除了帮助中亚国家训练军人外，俄罗斯正不断升级驻扎在塔吉克斯坦的第201步兵师的装备和战力。一批能够从事夜战的新型装甲车几天前已经配备了这支军队，这支俄军部队甚至在1年半前还配备了 S-300 防空导弹系统。二战结束之后，从1945年至今，第201步兵师就常驻塔吉克斯坦。这支军队在1979年后被大幅扩编，当时成为苏军入侵阿富汗的主力部队。几年前俄罗斯军改之后，第201步兵师被改称为第201军事基地。在俄罗斯一家主要从事房地产和各种商品买卖、人气十分火旺的著名的网站上，俄罗斯军方最近开始刊登广告，为驻扎塔吉克斯坦的第201步兵师招募合同兵。合同兵的月薪为7万卢布，按照目前的汇率计算接近1000美元。他们每年还可享有至少45天的假期，军方会支付他们前去度假的往返交通费用。在各种军演的同时，中亚五国计划在8月5日到6日在土库曼斯坦的一处疗养度假地举办元首峰会。吉尔吉斯外交部7月30日发布的消息说，吉尔吉斯与土库曼两国外长为此举行了电话交谈。土库曼与乌兹别克两国元首几天前也举行了电话交谈，讨论中亚峰会的准备工作。许多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说，俄罗斯与哈萨克斯坦拥有目前世界上最长的陆路边界，但这条边界几乎没有任何防守。莫斯科担心来自阿富汗的威胁会经过中亚国家冲击俄罗斯，因此非常关注中亚与阿富汗的边界局势。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中国在中亚拥有各种巨大的利益，中亚地区还有很多维吾尔人定居，再加上新疆因素等等，中国目前同样特别关心阿富汗局势，特别是与阿富汗相接壤的中亚国家的政局走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